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越洋电话，中国外交部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在台湾，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蔡英文外交上的一个胜利。我们稍后有相关的报道。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跟中国全方位的战略互动。另外，前北约秘书长表示，世界仍然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的选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来关注在中美关系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的时间12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11点左右呢，跟美国的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进行了越洋电话的通话。那么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这个蔡英文在电话当中首先祝贺川普在竞争激烈的大选当中成功的胜出，并且表示相当的敬佩。两个人在通话过程当中除了相互问候之外，也就未来的施政重点分享看法和理念，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国防、让民众享有更好的生活及安全保障等议题方面分享看法。双方也简短的就亚洲的区域的情势交换意见。蔡英文在电话当中对于美国和台湾未来的关系发展表示期盼能够加强双边的互动与联系，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美国能够持续在国际议题上让台湾有更多的参与和贡献的机会。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全程通话以英文进行，没有安排传译，通话的时间大约为10多分钟。在场陪同者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李大为、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新以及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五稍早也发表了声明，这份声明说，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话，他表示了祝贺。声明说，在讨论中他们提到了台湾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当选总统川普也祝贺蔡总统在今年早些时候成为台湾的总统。此外，川普在当天晚上7点44分在他的推特上就蔡英文致电祝贺仪式发文。这份推文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总统，谢谢。推文发出之后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川普随即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又再次发文，表明是台湾总统致电给他，并为两个人的通话辩解。他的推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卖数十亿美元的军备给台湾，但是我却不能接一通祝贺的电话。这是美台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首次与台湾总统直接进行电话交谈。台湾地位问题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美东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各大媒体以快讯的方式报道了有关的消息。有报道提到，川普与台湾总统的通话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传统，担心这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外交争议。那么最新的消息，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来表示呢，中国外交部已经向美国的有关方面就川普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一事提出严正的交涉，并且指出呢，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方面敦促美国有关的方面呢，信守 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个原则的承诺等等。那么在台湾的方面，台湾的学者呢就认为这次通话有政治的意涵。学者认为这个蔡英文跟川普的通话是蔡英文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场胜利。那么真正的美中台的三方的角力还要等川普在明年一月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才能够明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一篇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易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台湾时间12月2日夜间11点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越洋电话。这是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总统首次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直接通话。台湾总统府12月3日表示，蔡英文在谈话中首先恭贺川普当选新任总统，之后就未来施政重点分享看法与理念，尤其是在促进台湾国内经济发展及强化国防方面。两人并简短就亚洲区域情势交换意见。蔡英文表示，期盼未来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并希望美方能够持续支持台湾在国际议题上有更多的参与与贡献的机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这次通话以英文进行，没有传译，双方协商约定后由台北方面致电展开对话，通话时间为台湾时间周五晚间11点06分到11点18分，约12分钟。而对于是否考虑到中方对美台通话的态度，黄崇彦表示，维护良好的台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也都符合国家的利益。良好的两岸与台美关系对区域的和平稳定也都相当关键，这都是政府必须要努力的目标，彼此间也没有冲突。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认为，川普的白宫幕僚长莱因斯·普利伯斯可能是促成这次越洋电话的幕后推手。他说，
据我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跟那个川普的未来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蛮熟的，所以我们会透过他的安排，由蔡英文打电话给他。普伯斯一定也建议川普去接这个电话，因为他跟台湾关系，普伯斯跟台湾关系很好。这样子呢，对蔡英文来讲有助于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一个僵局的稍微让他舒展一下。
他表示，这其中必定有共和党幕僚居中牵线，告诉川普他现在是总统当选人而不是总统，所以接一通电话没有太大的关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这通电话是蔡英文政府的一次外交胜利。他说，
蔡政府上台之后，他跟川普的这个阵营呢，还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啊，那也有很沟通的管道。那因此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未来的台美关系，应该会是走向一个更加稳定，还有更加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我想，这里也是蔡英文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突破。
他表示，其实对于这通电话也不必意外，因为川普未来的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都是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他们的想法本来就是比较亲台湾而反中共的。川普未来的整个外交或者是国安国防这一块，应该还是由传统的共和党人来做判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应蔡英文与川普通电话的问题时表示，这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王毅出席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后表示，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中原则。对此，陈一新教授表示，他对于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他说，
看一下有点出师无名，因为川普现在还不是美国总统，他是被生一代，虽然有他的政治意涵，但是出师要抗议还真正出师无名啊。
而范世平教授则表示，这是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失败，所以中国希望对这件事进行冷处理。
我相信将大陆的媒体大概也不会报道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等于是因为他的这个对美工作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失败，而且也没有判断，也没有赴美的这个代表大使可能也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情资啊，所以在判断上也是有出现问题。但是目前从王毅的想法看起来，我觉得是比较软，就表达一个立场而已。
川普在与蔡英文对话后，在推特上发文，台湾总统今日致电恭贺我当选总统，谢谢你。而之后他又再次发推，或许是回应媒体对于他此举违反美国数十年来的做法表示，真有趣，我们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军备，我却不该接一通贺电。白宫资深官员透露，白宫直到两人通话后才被告知消息。白宫发言人霍恩也在之后表示，美国坚定一中原则，不会改变。 陈怡晶教授表示，川普当选会对美中台关系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会到何种程度，还要看川普真正坐上白宫宝座时候的政策。他说，
对两岸关系目前来讲还是铁板一块，不会因为他们这个变化而改变，美国也不会要求蔡英文去让步，那么大陆也不可能对台湾做出压迫，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对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是起了一些微妙的化学变化，但这个化学变化到底有多大，造成多大的影响，我想现在来看还要再观察一阵。
而对于此次的玉阳电话，国民党方面也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并乐观其成，也感谢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星期四暂时的把权力交接工作放到了一边，前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出席集会，并且发表演讲。数千名支持者在集会上欢呼，气氛好似他们参加仍然是竞选的造势活动。这是川普答谢支持者的一系列全国活动的首站。他在这些活动当中将重申他对支持者所做的承诺。不过川普也坦言，对于他的胜选及其意义，美国民众中间存在很深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辛辛那提的报道。
虽然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再次来到支持者中间，向他们保证他会履行承诺。
我们会打击那些削弱你们和你们公司竞争力的贸易滥用行为，那些日子已经结束。
在集会开始前，开利公司高管在与川普见面后宣布，不会把将近1000个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的工厂。这赢得川普支持者海蒂·莫里斯的赞赏。
他的商业背景让他具备手腕，能与一群商业人士坐下来谈成协议，他知道要说什么和做什么来达成协议。
但是会场外数十名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代表了不看好川普的美国半数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川普一月就职后的国家走向表示担忧。川普在演讲中谈到了国家面临的深刻分歧。
我们会让全国上下团结在一起，我们会找到共同点，实现团结一致。
支持者埃琳·麦克纽蒂对此有信心，
他没有忘记我们。通常他们一旦当选，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他还过来感谢我们的支持。
但是抗议者维尼·波尔有不同看法。
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我觉得他是对过度工作感到厌倦了，想要出来享受一下支持者的崇拜。
集会上不缺崇拜，川普还在那里宣布提名绰号疯狗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虽然这次集会非常类似竞选活动，但是许多川普的支持者说，这是川普在召唤他们，希望他们帮助他实现那些大胆的施政计划。他们说，正是这些计划让他们当初选择投票给川普。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未来的经济团队开始初见雏形，但是鉴于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华尔街，他提名高盛前合伙人斯蒂芬·姆努钦担任下任财长的决定似乎会引发争议。那么斯蒂芬·姆努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斯蒂芬·姆努钦并非家喻户晓，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他在高盛担任过17年合伙人，是一位富翁。他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也是一位成功的好莱坞制片人。但是母亲说，他这些天都把重点放在更为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的重中之重是经济，让经济重回3%到4%的增长。我们相信这是非常可持续的。我们关注为美国工人谋福利。
市场分析人士说，作为川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和备受川普信赖的顾问，母亲获得提名在意料之中。
你知道，总统喜欢任命自己觉得舒服的人和他在一个战壕里的， 和每个总统一样，他是忠诚的，对忠于自己的人会给予奖赏。他暂时还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内部圈子。
但是财政部长要负责改革美国税收，一些人认为财长提名向外界发出了错误的讯息。非党派倡议组织公共公民的政策研究人士里克·克雷普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竞选期间的川普和当选总统之后的川普不一致。
如果川普拥抱而不是打压华尔街的话，母亲正是我们期待川普提名的财政人选。
但是他认为提名母亲预示走回老路的风险。
从政策角度来看，我预感会回到过去那些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高风险活动。
但是在华尔街看来，母亲被视为局内人，是一个稳健的人选。
我觉得华尔街也许会松口气，认为母亲的一些政策选择可能或多或少是保守的，以川普的标准来看是相对保守的。我觉得市场事实上对川普的提名并不会不满。
母亲担任财长仍需参议院批准。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川普的提名很可能会通过。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2013年8月就职以来，处理了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冲突。尽管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即将上台，他的任期也即将结束，但是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作家、记者和外交官依然如常一样的忙碌，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无休止的发展核武器项目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之后，鲍尔大使于星期三与美国之音探讨了当今发生的一些最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朝鲜自2006年开始就进行非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验，遭到联合国制裁。不过朝鲜仍然坚持发展核武器。鲍尔大使向美国之音透露，新制裁将弥补此前制裁中的一些漏洞。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取决于朝鲜的主要赞助国中国能否很好地履行制裁条款。
我的感觉是，中国认为在过去一整年的时间内发生的两起核试验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到了诸如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一些负责任的国家针对朝鲜的挑衅和朝鲜政权的非法活动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些诸如施加威慑和准备军事演习的举措。我认为中国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在鲍尔任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他参与了为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联合国新近提出的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地区的提议已经被叙利亚政府断然拒绝。
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联邦的援助下实施的空袭行动将会在两国执行者的良知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笔，也会在历史中永存。后人在评价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的功过时也会谈及这场空袭。
鲍尔表示，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谈判协商才能解决。
他们可以占领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甚至是像阿勒颇东部那样大的一块地区，在里面大肆屠杀，但这样是不能结束战争的。如果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多人将会因此想要揭竿而起。
鲍尔大使还参与了联合国试图结束南苏丹族群暴力活动的工作。
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实施武器禁运，以便能改变南苏丹政府至少一个方面的行动，那就是他们更喜欢武器系统，而不是给人们提供食物。
鲍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期将于明年初新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时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现任和前任安全问题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目前正展开的权力交接可能会被敌人视为可乘之机，美国应该保持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朝鲜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 or where, bu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索恩伯里说：“我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朝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也许它来自朝鲜、俄罗斯或伊朗，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也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们正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帕内塔说，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他们没有把握。我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让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说，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5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的演习。与此同时，朝鲜谴责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并且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中社报道说，12月1日，金正恩指导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进行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金正恩在举行演习的海滩上会见了军队军官，随后观看了坦克和重炮向海面开火。朝中社的报道说，仿佛白领岛、延平岛等西南海上的舞蹈以及人民军主攻方向的敌人城市、军事对象和反动统治机关通通卷进火海里，真是令人痛快的场面。金正恩说，真壮观，了不起，在那里面什么都不能活下来。在朝鲜举行这次火炮攻击演习之前的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对朝鲜加强制裁，对朝鲜的煤炭出口实行限制。朝鲜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煤炭出口。联合国制裁的目的是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研发。星期5，朝鲜副外相韩宋龙在平壤表示，安理会通过加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是滥用职权，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安理会并没有对其他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实行制裁。安理会这一决议和制裁是否认我国主权、生存发展权，因此必将激起我们为了自卫采取更为坚定的反制措施。平壤指责华盛顿策划了对朝鲜的制裁，并威胁采取一些没有明确说明的可以增加地区敌对紧张气氛的自卫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号通过的2321号制裁决议，预计将使朝鲜的矿产出口遭受重挫。 除了上亿美元的煤炭交易之外，出口禁令当中还新加了一类商品，那就是朝鲜制造的带有写实风格的领导人塑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介绍说，朝鲜靠出口塑像为该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1月30号援引鲍尔的话说，朝鲜出口的许多塑像为朝鲜政权创造了几千万美元的收入，比如位于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卡比拉的雕像，津巴布韦已故总统穆加贝在临死前花了500万美元购买了两座雕像。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朝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把雕像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如今这些强调写实风格的雕像已经成为一些专制政权争相购买的昂贵商品。非洲是朝鲜雕像的重要买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塞内加尔为庆祝脱离法国殖民统治50周年，在2006年委托朝鲜建造的非洲复兴纪念碑。这座约50米高的青铜像造价超过2000万美元。2010年4月揭幕时，抗议者指责总统瓦德挥霍国家财产，也有人批评塑像人物风格不符合非洲文化。朝鲜出口的雕像都是由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工人制造。朝鲜重要节日中常见的标语、画幅和大幅海报，大都是由这个创作社制作，其海外开发会社负责对外创作和出口。据万寿台创作社网站介绍，创作社成立于1959年，有4000多名工人，直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2009年，万寿台创作社在北京798艺术区开设了工作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原企业家之友杂志社的社长、中国民运人士彭明于11月29号在狱中猝死。彭明的家人于12月2号发表公开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回国奔丧，并且准许国际法医进行验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报道说，在彭明死后，监狱方面给出的死因是心脏病发，然而家人未看到法医报告。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在美国上学的彭明之女彭佳音，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彭佳音曾于2013年12月先后前往台湾立法院和美国国会参加救援中国良心犯行动的听证会，请求台湾立法院及美国国会为包括其父彭明在内的18位中国良心犯发声。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表示，彭明的家属很伤感，暂不便回应媒体。彭明曾在中国从事政治运动，后遭镇压并被捕坐牢，此后流亡东南亚和美国。在流亡海外后，彭明成立联邦党并担任该组织委员长。彭明在2004年前往缅甸期间被缅甸当局逮捕并移交给中国。联邦党当时表示，彭明在东南亚缅泰边境考察及检查工作期间被中共武装绑架。中国云南省公安厅发言人对此事的说法是，中国籍公民彭明中平非法携带巨额假人民币，于2004年5月25日进入缅甸，被缅方抓获。根据中国和缅甸政府边境管理合作协定，5月28日，缅甸警方把彭明和中平交给了云南西双版纳公安机关。彭明于2005年被中国武汉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人权团体及朝野立委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声援日前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的将他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代表郭吉仁表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事件的维权律师江天勇，10天前在长沙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失踪，家人几度报警却遭遇公安的推脱。郭吉仁说，江天勇可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维权律师，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虽然他的律师执照几年前被注销，但是仍然以公民的身份持续为弱势团体提供法律服务，这样的精神 令人非常敬佩。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及朝野立法委员星期四共同举行记者会，声援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予以释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不管台湾的声援是否能产生力量，即使再微弱，也还是要站出来支持。
台湾已经发展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对岸的这个人权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怕得罪中国大陆当局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台湾在自由民主这一块我们还是非常虚弱的。所以每次你一定要站出来，不管一次两次三次，你持续发声，再微小的光芒它一定会变成火炬。
陈学圣委员还说，台湾也有过戒严时期，深知争取自由民主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把维权律师当成洪水猛兽，应该还政于民，相信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才是正确的道路。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台湾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面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台湾民众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林静怡委员还说，不只是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异议人士及同性恋者平权人士也莫名其妙地被消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江天勇的遭遇令人难过与不舍，国际社会也相当关注这起事件的发展，
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还有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已经发出这个声援的这一个声音。那我想在台湾我们也是要在这边一样共同的呼吁。
林昌佐委员还说，帮助中国重视人权，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也等于是让在中国经商念书的台湾人更加有保障。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委陆正义律师表示，中国宪法明确指出，公民有言论自由，司法单位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不能随便进行逮捕，希望中国政府能遵守其国家根本大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中国政府今年9月29号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事实上却成了侵害人权的计划，这是非常荒谬悲哀的事情。江天勇现年45岁，曾经代理陈光诚案、艾滋感染者维权案等等。2009年遭到注销律师执业证，随后遭到公安绑架及酷刑虐待，造成八根肋骨骨折，到失踪前仍然没有恢复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关心中国的法治人权。2016年12月2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化啊巡回法庭宣布撤销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聂树斌案关键事实不清，口供前后矛盾，原卷宗里关键证据丢失，作案工具的认定也有疑问。”判决书中还写道，没有证据显示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中国最高法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作为一个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多年来为聂树斌奔走上访的父母和姐姐为这份迟来的无罪判决喜极而泣。1995年，20岁的河北石家庄工人聂树斌被控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里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子。同年4月25日，聂树斌被河北省高院最终判决死刑，两天后被执行枪决。而在距聂树斌死后10年的2005年，涉嫌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人王书金被捕，他供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质疑，河北省高院同意复查聂案。2007年，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书金死刑，否认其为聂案真凶，并未指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王书金不服上诉。2013年，河北省高院再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仍维持王并非聂案真凶的判决。2014年，最高法下令山东高院对聂案进行复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对死刑案进行异地复审。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高院数次向最高法院申请延长复审期限。今年6月，最高法发布公告称将对聂案重新审判。12月2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的战略互动，但是同时也提到与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当中应该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对外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 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12月1号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能够在处理黑客或者是网络安全案件的时候，合法的黑进美国人民或公司的电脑系统。不过，美国参议员誓言要推翻这项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是在今天，如果大家有上这个推特网站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 hashtag 叫 Rule 41，也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当中的第41条，那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的争议啊。那这个争议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从这个司法，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在去年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认为说呢，从此之后，从今天12月1号开始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一个受害者的电脑或是网络。举例来说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它的电脑系统受到了所谓的僵尸网络 botnet 的攻击，那么为了调查办案呢，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公司所有的电脑网络跟它的仪器。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电脑系统可能是分散在很大的地方，很不同的地区，那在原本的法律之下呢，今天这个 FBI 必须要向每一个司法管辖的地区的法院都取得搜索令，才能够去扣押或者黑进这些电脑里面来做搜索。但是在今天12月1号之后呢，因为这个 Rule 41的生效，导致了这个他们只要向一个法官申请到了搜索令，就可以向全部的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来做这个黑他们的动作。那这可能包括了好几百台的好几百万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那么虽然 FBI 的规定是说他们必须要尽所谓合理的努力，不过呢，批评人士还有这个所谓网络自由的人士也担心，这其实是一个很薄弱的要求，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保护到人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看到说，今天不管是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些批评人士担心网络自由，都说第一个可能限制到人民的自由，会危害到人民的自由。第二个呢，你可能在黑进去的当中，你可能损坏到了你的这些受害者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他们的资料，给他们造成了恶毒的伤害，所以他们认为这必不可取。平常，
那么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里面有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议员，叫做罗恩维登。那么这位议员呢，他在多年来一直都是很捍卫也很关注所谓的互联网自由权跟这个所谓的 civil liberty 的。那么他在11月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他说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Rule 41正在这个国会当中审理，他一定要把它挡下来，结果还是没有挡下来。那么其实在昨天呢，这个维登参议员以及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克里斯孔斯，还有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呢，都试图挡下这个法案，但是并没有成功。不过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维登参议员之前肯定讲过，他认为这个为什么不应该过，而且互联网自由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参议员他怎么说的。
这报告当中提到的加强保密措施的问题，我认为是直接切入了重心，攸关于我们如何确保安全、自由以及商业这三方面。我们一旦犯错，减弱了保密措施，我们将会大幅失去这三个方面。允许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需经过司法监督，就获得在美国境内的人的网站浏览记录。我告诉其他国会议员，如果你认为医疗记录外泄很严重，等到美国人民 发现他们最私密的网站浏览记录，可以不经过法院监督就被取走。
是，所以我们刚看的就是维登参议员，他认为说联邦FBI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在我采访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一些所谓的一些联邦探员啊，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抱怨，认为说因为现在的法令已经过时了，当时这些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像互联网，并没有像智能手机这些的科技，那么现在他们要办案非常的困难。例如说今天一个黑客或者是一个泄密案的话，可能涉及到甚至是跨国际的电脑的犯罪，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能够来办这些的案件。那么酸民也希望说在法律上也应该做更多的更新，所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挑战。
确实，如何在这个自由和安全之间实现平衡，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哦。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姆森这番讲话同时，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那么拉斯姆森就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拉斯莫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 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分析人士便开始仔细审查川普声称的20个国外项目。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川普亲自发推，表示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将公布一项与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川普集团也给美国之音发了一份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两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进行了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出访，他在民主的诞生地希腊雅典大力赞扬民主制度。奥巴马指出，2500年前，在雅典周围的岩石山丘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奥巴马说，希腊语的民主一词指的是权力，统治权来自人民，我们是公民的这个概念，意思是我们不是仆人，而是社会的管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就是不只让几个人，而是很多人受到平等相待。也不只是为了大多数人，也是为了少数人群。奥巴马提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人争辩说，人民群众没有能力处理民主，他们需要被告知去做什么。但是，奥巴马说，人们有想要控制自己生活与未来的根本愿望，这些渴望普遍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支持民主治理，这不只是因为这个理念和美国真实的价值观一致，而且历史已经表明，民主制度往往是更公正、更稳定、更成功。奥巴马总统说，与强制统治政权截然不同的是，民主制度根植于人民大众的意向，公民们知道有进行和平改变的途径，包括非暴力的道德力量，而这带来的稳定经常促进经济增长。奥巴马总统还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因为其包容性和实力，民主国家更欢迎难民和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这样的包容性和实力使民主国家能勇敢面对那些试图用暴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人，同时还能遏阻当权者背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奥巴马总统承认，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试图生活在一起，要实现民主并不容易。但是他强调，是民主让我们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就是走向正义。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伟大、不完美 但是有必要的自治制度内，权力和进步永远来自人民，来自无民。奥巴马说，只要我们忠于这一自治制度，我们的未来将是光明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